姐妹平安。我昨天和一些弟兄姐妹，还有就在 Andover 公寓的许多年长的弟兄姐妹去参加刘振声教授的在世礼拜。刘教授是北京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啊。那么在中国国内的医学界富有盛名。那上个星期两个星期前呢，感恩节过后的一个星期天，那么他们家人一起吃饭，吃过饭以后要回到家里，这个刘振声教授呢就从车上下来，不小心跌倒了以后呢，头撞了受了一点点撞伤，那么他就紧急送了医院，在 Lawrence General Hospital， 然后呢，医院紧急做了一个 CT scan， 就是说他脑部有淤血，就紧急派这个直升机，都在一个小时内就把他送到 Mass General， 那么星期天送去，星期一他都还能够说话，但是星期二他就是昏迷了啊。那隔了两天呢，医院就说他脑死了啊。所以事情发生得很快，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就为他做追思礼拜啊，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的生命气息啊，真的是都在神的手中啊。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人的生命，圣经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也不在乎学士学位，人的生命更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撒母耳记上18章，我们刚刚读了第1节到16节。那么我想邀请大家再翻开圣经，同一段圣经，我们再往下读17节到30节。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来，我来为大家读。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在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下刚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扫罗吩咐臣仆，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葬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日子还没有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每逢腓力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借由这段经文 祝你帮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帮助我们知道主你是怎样的爱我们。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督徒的特质是什么？或者是说基督徒有什么特质？大家想一想，你可能心中会有一些答案，但是如果我要把请你把这许多的特质当中找出一个特质是最宝贵的，你会想到的是什么？我自己有一个答案，我觉得基督徒最宝贵的特质是这个基督徒他爱他的主，爱他的主耶稣基督。在彼得前书一章八节说到，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这是彼得所写的。彼得写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你们都没有见过他，但是你们却爱他。或许彼得写这卷书的时候呢，他想到那个令他终身难忘的一个早晨，那个早晨是在加利利海的湖边，主耶稣问他说，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就回答主耶稣说，是的，主，你知道我爱你。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当人问你说你爱他吗，你爱主耶稣吗，你会觉得好像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太直接了，这是一个很 personal 的问题，很个人的一个问题。我心里头有没有爱主耶稣，你如果问我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只有我自己知道就好了。但是我们不能小看这个问题，因为基督的信仰不在乎我们每个星期天来到教会崇拜，不在乎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外表的礼仪。这个问题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你爱他吗？爱这个字很容易明白，但是爱这个字也很容易被误解和混淆。因为现在的电影、戏剧、小说常常说到爱，当一个人坠入爱中，他可以产生极大的情感，让整个人被情感团团的包围，甚至可以到只爱江山，只爱美人不爱江山。很多人在笑，可能大部分人都只爱江山不爱美人。像英国的温莎公爵爱德华八世一样，他为了他的恋人放弃了英国的王位。所以有人问你说你爱他吗，这个问题在问你的时候，好像在问你，你有没有产生足够的情感，有没有那种感觉。换句话说，好像说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到要爆发出来的那种情感。但是爱不是只是感情和情感或者是感觉而已，爱不只是浪漫，爱不只是罗曼蒂克，爱对我们来说在不一样的背景中有不一样的含义。如果我告诉你说我爱我的妻子和我爱读书是不一样的意思，我爱我的弟弟和我爱莫扎特是不一样的意思。世界上的语言表达爱也有不一样的情况。有一些语言像是希腊文，它会用不一样的字来表达不一样的爱的意思。当希腊文说我爱神跟我爱吃意大利面，它用不一样的爱来表达那个字。只是有一些语言呢，像希伯来文，像英文，像中文，我们表达不一样爱的情况呢，我们使用一样的动词。我们中文只讲爱，英文也像 love 里面有另外一个字。但是我爱我的女儿和我爱波士顿这个差异呢，什么区别，就不从这个动词来看，变成从那个爱的对象来看。所以当有人问你说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你爱主耶稣基督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0章37节他说，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什么样的爱是像爱基督的爱呢？当我们有那种心想要学习爱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来读今天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就会有不一样的亮光。大卫这位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正如耶稣一样，他也是上帝的受膏者，他是一个被爱的对象，所有人都爱他。如果你读刚刚那段经文，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你把所有的爱或者喜爱圈起来的话，你会看到第一节，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里他用希伯来文那个字叫 ahed。 后面的在十六节，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到二十节，扫罗的次民米甲爱大卫。二十八节也是一样，米甲爱大卫。二十二节，王的臣仆也都喜爱，喜爱我们中文翻喜爱，但是他原文的那个爱的那个动词跟前面约拿单或者是米甲是一样的。在扫罗所有的周围的人，包括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他的士兵、他的臣仆，都爱大卫。甚至讲到他的儿子跟女儿约拿单和米甲的时候，圣经说到他们对大卫那个爱特别提及两次。我们如果往前在前一次读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的时候，扫罗在十六章二十一节，扫罗甚喜爱他，其中这个喜爱跟爱也是同一个原文的字。为什么大家都爱大卫呢？爱大卫是什么意思？从爱大卫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爱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当然我们还是要把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的前前后后许多的上下文去做一些理解。那么这位从伯利恒出生的少年人，在十六章他被高，然后呢杀了巨人哥利亚。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原本应该是以色列王应该做的，以色列王应该带领以色列击败以色列的敌人。大卫是在没有任何的人能够出去应战巨人哥利亚的时候，他和哥利亚打了一仗，他打赢了。所以大卫在以拉谷和哥利亚的那场胜利，他的影响是非常的大而且深远。因为如果不是那场仗，以色列人和以色列军队就要面临被非利士人消灭，或者是成为非利士人的奴隶。因为这场胜利，使得以色列人全国一起来欢喜庆祝。那么在十七章结束之前呢，因为这件事情，大卫重新的引起了扫罗特别注意到大卫，到底大卫是谁。所以十七章的五十五节到五十八节，他说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他的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啊，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亚尼尔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啊，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扫罗特别去注意到大卫，因为大卫击败了哥利亚。扫罗的对 大卫的反应跟其他人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今天从这个地方要来看到两种对大卫不一样的反应。第一种人是以约拿单为代表，第二个当然就是扫罗。那么我们稍微把这个经文做一个段落的分别跟这个时间的分别的话，我们可以注意到第十八章的第一到五节是从以拉谷胜利了以后呢，可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我们想至少是三到五年的时间，所以约拿单他可以表达对大卫的爱，甚至与他结盟立约那撒母耳记的作者从第六节开始，他又把时间拉回到刚刚从以拉谷胜利的那一天。其实不论是约拿单或者是扫罗，他们都应该不知道撒母耳在第十六章为大卫高利的那件事情，因为那天的高利是非常隐秘的。但是不论是约拿单或是扫罗，他们都看见了大卫与众不同的地方。圣经说大卫有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耶和华与他同在是在16章到18章不断的出现的一个名词在16章的18节，当时扫罗王他有恶魔来搅扰他，他睡不着那么有一个少年人来跟扫罗推荐，他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这个是推荐大卫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也是一个少年人他说他看到了耶和华与大卫同在。那么到了18章有连续三次都出现这个名词，18章的12节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18章的14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18章的28节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从这个观察里头产生了两种对大卫的不一样的感觉，他们看见了耶和华与大卫同在。怎么能够看得出来？为什么一个人可以看得出来耶和华与他同在？圣经说大卫凡事做事精明，这做事精明就代表与耶和华同在吗？我想耶和华与大卫同在有许多的事情可以让包括约拿单还有扫罗身边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发觉这个人跟人不一样。我们待会会继续往下读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是如何的与耶和华同在。但是我们看到18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段圣经，很多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约拿单可以这么爱大卫？甚至有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一些误解。现在有很多人支持这个同性恋的说，这段圣经就是约拿单爱大卫，两个男人爱男人，所以呢，这是非常不正确的一个读法那如果我们来看到这段圣经，约拿单第一节他说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第一个，约拿单怎么样看到了大卫与神同在，他的心就与大卫契合契合这个字英文叫做 knit K-N-I-T这个字呢也是一个动词，就是如果有女生喜欢做这个针线然后 所以打一只打一件毛衣啊，那个动词是这样 knit 啊 ，K N I T 啊，英文用这个刺契合，就把两条线呢勾在一起，那个叫契合。所以你查这个单字的时候，它有个针织或者是联合的意思。什么叫做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这个不是一个同性恋的词，这个字的意思是，如果你去看在创世纪44:30-31，它同样一个希伯来的动词，那里讲到以色列就是雅各和他的孩子，就是约瑟的弟弟便雅悯。那我为大家读44:30-31，因为当时他们希望把便雅悯继续留在雅各的身边，那么所以他们跟约瑟在做一个 argue。30节他说，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相连这个字就是那个契合那个字，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个父亲爱那个孩子，他的心与他契合，他的命与这个童子的命相连。你没有耶稣会死吗？你的心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吗？你有没有爱他到一个地步，就是你没有他你会死？雅各他失掉了他的最爱的儿子，就是约瑟以后，他就爱约瑟的弟弟便雅悯，他没有便雅悯他会死。所以在创世纪44章那里讲到，他的父亲的命跟这童子的命相连。同样的这个字回到撒母耳记上18:1，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约拿丹看见了大卫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人。很多人不能理解，就是这个人很可能将来会取代你。约拿丹是当时的王子，如果以色列王扫罗继续当王，有一天他征战或者他病死了，谁当以色列王呢？是约拿丹。但是今天在以色列人当中出现了一个 potential， 就是潜在可能会变成一个新的以色列王的人，就是大卫。约拿丹如果他是这样来看大卫的时候，他是可以跟大卫为敌的。但是约拿丹没有这样看，他看见的是这个人有神与他同在，这个人带领了我们以色列人击败了我们的仇敌，这个人是我们以色列人当中被神所重用的一人，所以他和他心深相契合，他愿意把他自己的性命都交在他的手中，他爱他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一样，因为这个人为我们出去打仗的时候，他没有顾及他的性命，他是这样子的看见这位为他们需要去舍命的大卫怎么样在以色列人当中神与他同在一起做事情。所以约拿丹爱大卫是这样的一个爱，他爱他，他也把他一切给了大卫。第4节，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那外袍是一个权力象征的一个代表，那是一个王子的外袍，那是一个能够继承王位的一个象征，他把那个外袍脱下来给了大卫。 又把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那是一个盟约，那是一个跟他立约。你知道什么叫跟神立约吗？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跟神立约的人，神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这叫做跟随神，这叫做跟神立约。这是一个爱神的一个盟约，把性命交给神的一个盟约。当我们读到马可福音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是一个把自己的性命要交给神的一个盟约。所以我们看见了这段圣经十八章一到五节，约拿丹他因为跟大卫的心相契合，他产生了对大卫的爱，因为他对大卫的爱，有了和他立约的事情。这中间没有同性恋的问题。我们再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段圣经是非常让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一个人怎么样去看见上帝所重用的人，你怎么样来跟随。同样的，我们今天有一个可以跟随的对象，就是主耶稣。你看见了主耶稣为你做的一切吗？你愿意把你的外袍也脱下来，你所有的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主耶稣吗？你愿意和他立约吗？这是一种人来看大卫。我们再看另外一种人，就是扫罗。扫罗的问题是他嫉妒，他发怒，他恐惧，他远离神。同一件事情的发生，两个人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你怎么样看这件事情。十八章的第五节，他说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对大卫无不喜悦。喜悦这个希伯来文是用看见的名词来做的。那么原文应该如果照他字句原意来翻译的话，他应该是这样说，他因为他那个看见那个词希伯来文他用那个 ion 是他眼睛所以他是用名词，他没有用动词，所以应该如果逐字的翻译，他应该说他被接受在一切百姓的眼中和扫罗臣仆的眼中。他们都看见了大卫，但是扫罗的所有的臣仆和以色列所有的百姓，他们的眼中看见大卫，他们都接纳他，他们都喜悦他。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把那个看见了以后的那个反应写喜悦，事实上他是用眼睛这个字。但是扫罗的眼睛他看见了大卫就不一样，因为第九节我们看见了，他说从这日起扫罗就怎么样怒视大卫。第九节怒视也是眼睛这个 iron 所变成了一个动词，眼睛这个动词如果把它名词把它变成动词的时候，不念成 iron 就念成 iron 就是怒视。这是圣经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唯一的一次把眼睛当作动词来使用。扫罗可能是圣经中最嫉妒的一位，他的嫉妒无限量也无止境，他让嫉妒控制了他的心。为什么扫罗用嫉妒用如此邪恶的眼睛来看大卫呢？其实这些都不是大卫的错，留住大卫在王的身边不是大卫自己的主意，说我要升官，我要变成一个重要人物。其实大卫并没有按自己的意见和方法去为扫罗办事或提供管理或做作战的建议，他只是乖乖的听从扫罗的差遣。在第五节，成就没有改变的大卫这件事情，他并不是厌烦或轻视 想要为扫罗王来弹琴，或者是为他唱诗歌这些工作。大卫是非常的顺服，跟随在他主人扫罗的身边，但是扫罗他却用一种不一样的眼光一直看着他。这位为他愿意牺牲舍命的年轻人，如今扫罗看见他，觉得这个人的才干、他的能力、他的努力、认真，已经威胁到扫罗。大卫他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他的精明能干原来不应该是一个咒诅，原来是应该是一个祝福，但是扫罗却把一个应该祝福的事情，他把它扭曲了，他把它毁灭了。这个年轻人他开始出去打仗的时候，他并没有给他一个将军的位阶，他甚至也没有带任何的兵，他是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他没有夸耀自己，也没有要求要升职，他也没有奉迎拍马屁。即使扫罗立他做战士长，也没有任何人来埋怨或投诉说大卫他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所有的百姓都很喜悦大卫被任命的这件事情。但是你可以看见，连扫罗的臣仆，你知道什么叫臣仆吗？就是在扫罗身边那些最亲近的那些家臣，他们也都喜爱大卫，认为大卫是他们以色列国家的荣誉。没有任何人来反对大卫，但是扫罗却看大卫用另外一种眼睛来看。因为突然有一天，来自以色列各城的妇女们，他们无意间讲错了话，他们唱了一首诗歌，这个诗歌的歌词在扫罗耳中他听起来非常的不舒服。虽然是来迎接扫罗王，不是迎接大卫，但是扫罗听了他非常的不开心，觉得非常的生气。扫罗听到那首诗歌的副歌，他就动怒了，而且他们不断重复那个副歌，那个副歌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听了以后呢，开始的时候还不晓得为什么，但是他心里头就不断的搅动搅动，大卫这个小子真的有超过我十倍吗？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功高震主，就是他的功劳比他的主人更大。嫉妒会带来一个愤怒的情绪，扫罗不仅仅是愤怒发怒，他是甚发怒。第八节那个甚发怒，他是大大的发怒，大大的发怒。那个用的是呢，跟创世纪第四章该隐大大的发怒所引起的那个谋杀是同一个字。圣经里头有其他地方也用这个字譬如说创世纪34章雅各为他们的儿子所做的那个为底拿被玷污所做的丑事十分恼怒一样用同样的字。还有在撒母耳记下第3章第8节亚尼尔因伊斯波设的责备就甚发怒，也是一样的字。大卫在听完拿单的故事讲到他责备他跟拔示巴所做的事情，他给他讲一个故事，大卫自己也甚恼怒都是用同样的字而这个甚恼怒的字呢，还用在约拿书约拿书，当约拿先知约拿听到尼尼微呢他的过犯被神宽容的时候，他就甚发怒这个都是同一个字。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甚发怒这个字呢？因为这个字在圣经中被用到的时候，其实都代表了这个人他 不按着神的心意在做。扫罗王知道这个妇女们所唱的歌曲，他们不断的传唱以后呢，会变成一个民谣，然后不止在这个京城被唱，在其他地方也会被唱。这件事情呢，扫罗觉得心里非常的不安，他没有去怪那些妇女们，但是他怪大卫。第八节他甚发怒，他就把这个事情怪到大卫的头上。扫罗也开始用一种怀疑的眼光，怀疑大卫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动机。所以嫉妒是会带来一种自我毁灭的行动。箴言十四章三十节，箴言十四章三十节他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如果你套用这段箴言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十节开始，你就可以完全的明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十八章的第十节，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就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扫罗变成了一个使用暴力又记仇又恶毒的人，他就开始自活毁灭，他也想要毁灭别人。当他不跟神同在的时候，神离开他的时候，他就开始胡思乱想，他心里闷闷不乐，而且自寻烦恼，而且他也觉得他跟大卫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人离开，甚至他觉得他跟大卫当中必须要有一个人死掉。他被嫉妒和憎恨充满了他的心，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怒气和怨恨。恶毒的扫罗就把自己的怒气发在那个枪上面，他把枪扔向了大卫。你知道以色列人另外一个敌人就是歌利亚，歌利亚手上也拿着枪，只是歌利亚他拿枪的时候，大卫是准备正面可以跟他迎击，但是大卫面对扫罗的时候，常常他是在弹琴，他那个枪是在他的背后，所以那个枪射过来的时候，可能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他背后还有看到眼睛，他可以闪开来。扫罗他愤怒，他要置大卫于死，怨恨怨恨怨恨怨恨占据了扫罗的心。大卫躲他两次，他保护了自己没有中枪，可是扫罗还是不放过他。惧怕，我们看见在十二节出现了这个名词，扫罗惧怕大卫，他惧怕大卫，所以他变成了一个又坏又危险的人。他的惧怕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必要，他让自己在后来的日子成为大卫的仇敌。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必要，但是扫罗因为嫉妒引来的惧怕，然后他自己开始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大卫根本不是扫罗的仇敌，扫罗根本就找错了对象，他应该害怕的是谁呢？他应该害怕他自己。他不承认耶和华离开他，他只生气神跟大卫同在。我想扫罗有经历过神与他同在， 圣经有出现过两次，他知道神同在是什么样子，他比别人都更明白耶和华与一个人同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扫罗没有去找神，扫罗却把他的愤怒发泄在大卫的身上，他的害怕带领着他走向灭亡的道路。大卫没有为扫罗制造问题，他本来只是帮助扫罗，使扫罗能够因为恶魔的搅扰，使他心里为他弹琴，使他心里能够舒畅爽快。如果你注意到的话，耶和华的灵在大卫身上是先工作的，比他的灵离开扫罗更早。神的灵不是先离开扫罗才来到大卫的身上。如果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神的灵可不可能与大卫同在，而且同一个时间与扫罗也同在，可能吗？其实可能的。扫罗应该专注在他跟神的关系上，但是扫罗却不这么做，扫罗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但是扫罗越是迫害大卫，大卫就越兴旺。年轻的大卫他做事无不清明，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刚刚有说到曾经有两次出现在神和扫罗的关系上，在撒母耳记上10章和20章，但是却有8次形容大卫跟神的关系。我们刚为大家读了几段，年轻的大卫，他被扫罗所有的臣仆，还有约拿丹，还有其他的人包括后来他属灵的导师拿单，先知拿单，都认同神与大卫同在这个事实。扫罗曾经为大卫和哥利亚的征战祈求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就是他出去打仗的时候，扫罗那时候还没有被嫉妒和愤怒包围他的心的时候，他还为大卫来祷告。但是或许扫罗他没有真心为他祈求，或许也是因为他听了那个妇女所唱的诗歌，他改变了他的心意。人怎么会改变他的心意呢？一个本来是被神所高立，被神所重用，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他仇敌手的这样一个君王，为什么他会走到这个地步呢？这让我们去想到在雅各书4章5节到7节，我们华语团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读雅各书，雅各书4章5节到7节，他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是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当你顺服神，神与你同在；当你远离神，魔鬼会来引诱你。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人的心中是安静，是平安的。当神远离你的时候，人的心中是愤怒，是争竞，是嫉妒，是恐惧。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心里头去看到神到底有没有跟你同在。如果你在困难中，你在许多的压力中，你心中越来越多的是愤怒，越来越多的是争竞，越来越多的是嫉妒，越来越多是恐惧，你要跟神求，是不是那个时候神离开你了？你要跟神求，你要回到神的面前跟神求，神啊，我还要回到你的面前。 可是你的心中是平安的时候，就算外面的压力、外面的征战是何等的大，神的同在会使你心中有那安静、有那平安的确据。撒母耳记上从16章到18章，它是一幕又一幕的战争。开始的时候是哥利亚征战以色列，后来是大卫征战哥利亚，后来是扫罗开始征战大卫。但是我们却看见中间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他却在征战中与大卫结盟。你可以想象扫罗的愤怒会不会去跟约拿单讲呢？他只藏在心里，他不跟任何人讲吗？我相信约拿单知道的，约拿单知道他的父亲是何等的恨恶大卫，后来的圣经也有说到。但是约拿单却与大卫结盟，因为他心中也有神的同在，他知道他要跟这位神的受膏者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征战的一个过程，一个征战的过程里头，人要去决定你是跟神同在，还是你要远离神。扫罗他决定用他自己的方法，他看见了所有人都喜爱大卫，但是他开始用自己的想法。17节他假借上帝的名叫大卫出去，他想要用非利士人的手来加害大卫，甚至他想要用自己的大女儿当作手段。做了一次以后又不愿意放弃，到21节再用小女儿来做诱饵，然后到22节24节再动用他的臣仆替他当杀手。17节原文有一个字就是奋勇，奋勇这个字呢，它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它是一个勇敢和儿子这两个字在一起的。其实它意思就是说，扫罗请求大卫好像儿子一般要为他的父亲来征战，你出去要像儿子为父亲征战，奋勇征战。他用一切的手段事实上是为了满足他心中的愤怒和嫉妒和惧怕。扫罗眼目看见了大卫，他的手中拿着枪，他没办法控制自己，他的手法也非常的拙劣，他想要利用别人来解决他的问题。大卫的手却不这样做，大卫的手他为扫罗弹琴，大卫的手闪躲扫罗。让我们想到，其实在这个世界里头，事实上是有不断的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是每一位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都会遇到的。但是这个世界的征战神都看见，所以他差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到23节，也是因为我们圣诞节就快到了，耶稣基督的降生，神在这个征战中他有作为，有作为的。第一章21节，神说他要将要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从你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搬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的目的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头救出来。为什么要救？ 因为这个百姓被罪恶、被恐惧、被愤怒、被许多的撒旦的引诱 trap， 就是他自己没办法跑出来，他陷在那个里头，但是神不会做事这件事情不管，神差派他的儿子来，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头救出来。在这场征战里头，神有他自己的作为，这个作为就是他答应他要与我们同在。我在服事的这两年中，我常常有弟兄姐妹会来找我祷告，有时候有一些事情都是比较个人的，很多时候这些个人的问题弟兄姐妹中可能都会心里头有时候会 struggle， 有一些个人的困难，有一些是个人的罪没办法胜过，有时候他觉得我祷告了，可是我怎么老是觉得心里没有平安，我祷告了，我怎么觉得我这个罪还有时候会回来找我。常常有弟兄姐妹问我这个问题，可是我当我在祷告里面，我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是说，这位神都知道了，他经历了我们的一切，而且他来就是为了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他来这个世界上，他带着这样一个使命和任务，他不看别的事情，他看见了你心里头那个 struggle， 你的征战，你那个征战，神要为你征战，他要把你从罪恶里头救出来，而且他告诉我们说他要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人就离开了这个神的同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当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耶和华神本来在伊甸园中是与亚当和夏娃同在的，那天他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你知道人的问题就是，神本来跟人同在，可是人做了错的事情，就躲避神的面，人就藏起来，人就害怕，因为没有神的同在。神知道，神知道人犯了罪以后躲避神的面，神知道人想要自己藏起来，神知道我们有害怕，我们有许多的困难。神也应许，他说在启示录21章第三节，他说在未来那个世界里头，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21章三节，在启示录21章第三节，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是神的应许，但是人也可以硬着心，人也可以有自己硬着心的选择，说我就是要藏起来，我就是不想要靠近神。所以扫罗做了他的选择，约拿丹也做了他的选择。约拿丹选择的是他与这位被神所高立的，被神所高立的就是原文意思就是马萨，就是基督，是同一个字。这位被神所高立预表耶稣基督的大卫，约拿丹与他立约， 耶拿丹把他生命的一切都交给他，耶拿丹的心与他契合，他是这样的选择。但是扫罗做了另外一个选择，扫罗的选择是远离，扫罗的选择是让嫉妒充满了他的心，让恐惧，让害怕占满了他的心。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去思考，就是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想你爱他吗？你爱主耶稣吗？你的眼睛是怎么样来看主耶稣呢？你用你的眼睛来看他吗？你用你的心来爱他吗？你愿意接受这位以马内利的神吗？他说他要与你同在，他要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头出来。你愿意一生一世，好像在马可福音十二章所说的，你愿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你的神吗？你愿意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慈爱，你没有撇弃我们。当我们都深陷在罪恶中的时候，祝你谦卑降世为人，你为要把你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你又应许你的同在。主，谢谢你，主，你所做的一切就像大卫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一样，击败他的仇敌，把他们从仇敌的手中，原本可能要做奴隶的，主啊，你救了他们出来。主啊，我们若不是因为你，我们都做了罪的奴仆，但如今我们可以跟随你，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怎么样的爱你。主，帮助我们，我们心中常常思念你自己，帮助我们，我们想到你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